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周五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蔡蔡。我们先来看一下今天的收盘情况。本周五美股收跌，延续了周四的下跌趋势，科技股跌幅领先，本周三大股指均录得跌幅，其中道指为连续第六周下跌，标普500指数与纳指均为连续五周下跌。本周美联储加息50个基点，但投资者仍担忧该机构能否在控制通胀的同时使经济软着陆。道指今天跌 98.6 点，跌幅为 0.3%， 报 32,899.37 点。纳指跌 173.03 点，跌幅为 1.4%， 报 12,144.66 点。标普500指数跌 23.53 点，跌幅为 0.57%， 报 4,123.34 点。在经历了跌宕起伏的一周之后，道指本周累计下跌 0.24%， 录得连续第六周下跌。纳指下跌 1.54%， 标普500指数下跌 0.21%， 二者均为连续第五周下跌。本周主要股指都大起大落，本周三美股大涨，当天美联储如期加息50个基点。美联储主席鲍威尔表示，不考虑单次加息75个基点的言论，令美股得到一定的提振。但到了周四却出现恐慌性抛盘，美股大幅收跌，三大股指全部吐回前一日的涨幅。据道琼斯统计，从周三的高点到周四的低点，美股三大股指的跌幅至少在 7% 以上，纳指甚至下跌了 9.38%， 创2020年上半年以来的最大两日波幅。美银行策略师 Michael Hartnett 表示，历史性崩盘尚未结束，全球市场抛售潮还将继续。抛售也表明，在通胀飙升和经济增长放缓的情况下，市场正在对资产进行重新定价。以标普500指数的10天实际波动率为衡量指标，美国股市正处于2020年上半年疫情带来大幅抛售以来的最动荡时期。据美国银行的数据显示，标普500指数录得1939年以来最差的四个月表现，而这场美股的历史性崩盘将持续下去。注意这个历史性崩盘这几个字眼也是这位 Michael Hartnett 分析师提出来的，所以大家也不要被这样的字眼给吓到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位分析师的观点，他认为基本情况就是现在股市处于低点，债券收益率尚未触及高点。什么意思呢？他认为现在美股的历史性崩盘还没有结束，也就是说他认为股市还会继续下跌。在美联储会议前一周，所有资产类别均出现了资金流出，其中房地产资金流出22亿美元，为记录以来最大，投资者纷纷涌入美国公债等避险资产。据路透报道，一位分析师表示，当前经济形势存在很多不确定性，包括通胀、油价和全球宏观经济事件，未来的波动可能会持续一整年。 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率指数 VIX 上涨了，至31.20，远高于17.63的长期中值。分析师表示，该指数不太可能在短期内大幅下降。在股市被抛售之际，基准十年期债券收益率飙升至3%以上。K2 Advisors 联合首席投资官 Brooks 表示，债市比股市更早地开始考虑通胀和央行政策，而且可能比股市更有效。他指出，宏观对冲基金是其中的代表。所以，该分析师说，我们可能需要更多一点的时间，甚至更大的压力，让股市成为为新的利率周期做好准备。不过，对于市场来讲，美联储也并不是市场面临的唯一担忧。石油和许多其他大宗商品的价格仍然居高不下，其实部分原因还是受乌克兰冲突的影响。在美股暴跌之际，这也不失为一个抄底的好机会。BMO Capital Markets 的策略师表示，在1970年以来的非熊市修正结束之后，标普500指数在随后的三个月里平均上涨了 14%， 在12个月内平均上涨了 27%。 CFRA Research 的分析师说，1945年以来标普500指数的23只成分股中平均跌幅为 14%， 但市场平均在4个月的时间内就恢复到了高点。也就是说，综合几位分析师的意见，就是说，一来呢，是目前市场上的下跌还没有结束，很有可能继续持续一个月到两个月之间，并且就算几位分析师也比较积极乐观的认为，根据以往的经验表明，即使进行了这样大幅度的修正之后呢，在平均在4个月到12个月之内，就市场就能很快恢复到之前的高点，所以呢，股民朋友们需要再熬一熬啊。巴菲特旗下的伯克希尔哈萨维公司刚刚开始了至少十年来最大规模的购股热潮，在本周继续买入西方石油公司。巴菲特最近的动作，我们在两周前的周五晚的财经节目里面，蔡蔡也跟大家分享了巴菲特在最近半年之内他的动作，基本上就是在持续的逢低买入。那么这些抄底的行为是否隐藏着其他的风险呢？在今天节目的后期，蔡蔡会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巴菲特刚刚举行的巴菲特的股东年会，他在年会上的一些观点，我们会来在今天节目的后期跟大家分享。摩根斯坦尼的分析师 Mike Wilson 在最近一份给客户的报告中写道，任何告诉你我们正处于牛市的人都需要解释很多很多才能自圆其说。也就是说 Morgan Stanley 的分析师并不认为现在我们还处在牛市。好，以上就是本周几位分析师的各家的言论，我们来继续看。周五在经济数据方面，美国劳工部报告称，美国四月非农就业人口增加42.8万，高于预期的增加39.1万，失业率为3.6%，与上月持平，高于预期的3.5%。三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43.1万下调至42.8万，二月份新增非农就业人数从75万下调至71.4万，修正后二月和三月的新增就业人数总和较此前报告的要低3.9万人。 报告还显示，美国四月平均时薪同比增长 5.5%， 符合预期。四月平均时薪环比增长 0.3%， 创2021年3月以来的新低，低于预期的 0.4%。以上就是本周的一些市场消息，我们来看一下本周有哪些焦点个股。强生公司因为存在出现血栓风险， FDA 限制强生新冠疫苗的接种。 Cloudflare 这家公司也是之前木头姐 Cathy Woods 非常推崇的一家公司，它一季度亏损扩大，并预测二季度经调整每股亏损逊于预期，就财报不太好啊。西方石油或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增持588万股。高知特第一财季净利同比增长11.49%，难得的一家公司财报比较好啊。有消息称 Peloton 正在寻求出售15%到20%的股权。Funko 公司或财团出资2.63亿美元收购25%的股份。诺瓦瓦克斯医药已经申请将新冠疫苗对12岁以及以上的青少年使用。蔚来汽车有望成为首家在 3D 上市的电动车企。Block 一季度调整后每股盈余18美分，低于市场预期的20美分，毛利同期增长34%，符合市场预期。我们再来看一下宇宙第一网红马斯克的动态啊，马斯克以440亿美元收购推特的交易，目前正在接受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 FTC 的审查。知情人士称 FTC 将在6月份决定是否对这笔交易进行深入的反垄断调查。根据美国的并购法，马斯克必须将交易告知 FTC 和司法部，并等待至少30天才能完成交易。但反垄断专家表示， FTC 不太可能找到任何马斯克收购违法的证据。据称，马斯克将在完成收购推特交易后担任该公司临时 CEO， 时间或长达几个月。啊，不过啊，蔡蔡觉得马斯克如果真的能够成功的担任推特的 CEO， 估计也会给推特公司的股价带来一波提振吧。毕竟他的那个马斯克的信徒在全世界都非常的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 DraftKings DKNG 这家公司，第一财季营收同比增长34%，净亏损4.68亿美元，上年同期亏损3.46亿美元，也就是说净亏损有所增大啊。该公司指出各细分市场的需求都很强劲，并表示客户行为没有反映出任何的通胀压力。电动汽车制造商 Lucid Motors 计划从6月开始提高大部分车型的售价，以应对不断上涨的原材料成本。该公司表示，自6月1日起，在美国新预定的Air Grand Touring 车型的价格将上涨15,000美元至15,400美元。这个数字是否有误啊？ Air Touring 车型的价格将上涨12,400美元至10,700美元。Air Pure 的车型价格也将继续上涨10,000到80,000之间。美国餐饮外卖公司 DoorDash 一季度营收为14.56亿美元，超过分析师的预期，净亏损与上年同期的相比有所扩大。 该财季公司平台上的订单价值增长 25%， 超过分析师此前的预期，订单价值与上年同期相比增长了两倍多。注意，这是订单价值啊，订单价值增长应该算是一个非常利好的消息。嗯，其实对于 DoorDash 这样的外卖公司来讲，随着疫情的逐渐解封，人们恢复正常，外卖照理说外卖应该外卖平台应该越来越不好做，但是没有想到 DoorDash， 菜菜也是没有想到 DoorDash 竟然还能够交出超过分析师预期的财报，所以还是值得继续持续关注一下。维珍银河表示，由于供应链危机和劳动力的限制，该公司将把其首次商业太空飞行服务的时间推迟到2023年的第一季度。维珍银河在疫情开始以来，就一直备受散户们的吹捧，所以它的股价也是经历了上天入地。不过呢，它目前还是处在卖概念的阶段，所以它能否真正的成为一个股价稳定、值得投资的公司，蔡蔡个人认为还是取决于它的首次商业太空飞行服务是否能够顺利的进行。我们就期待2023年第一季度它是否能够真的给我们带来惊喜吧。其他市场方面，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上涨 7.1 美元，涨幅为 0.4%， 收于每盎司 1882.8 美元。本周黄金期货价格下跌 1.5%， 为连续第三周下跌。根据道琼斯市场指数，这是自2021年12月3日以来黄金期货价格的最长连跌周数。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51 美元，收于每桶109.77美元。本周 WTI 原油期货收高 4.9%。 欧洲洲际交易所七月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1.49 美元，涨幅 1.3%， 收于每桶112.39美元。本周布伦特原油上涨 4.9%。纽约商品交易所六月交割的天然气期货价格下跌超过 8%， 收于每百万英国热量单位 8.043 美元。周四该期货价格收高 4.4%。 以上就是本周的市场消息和其中的一些焦点个股。接下来就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在上周周末巴菲特的股东大会上都有哪些核心的看点，蔡蔡为大家做了一些笔记，我们来看一下。在此之前，蔡蔡想要不得不提到的是，巴菲特在此次的大会上曾经三次提到了中国。我们首先来看一下第一个亮点，此次大会的第一个亮点，这是疫情以来首次回归现象。虽然美国疫情依然很严峻，但是投资者的热情不减。本次参与股东大会的人数大约3万人，粗略统计包括本次大会的第二个亮点就是芒格声称在中国能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优质的公司。在回应有关投资中国的问题时，芒格大赞中国公司，他表示在中国能够以更低的价格买到更好的公司。在回答中国学生提问的时候，芒格表示，当你手上有一把锤子，你看什么都像钉子。谈及比特币投资，芒格认为中国的做法是智慧的。目前伯克希尔哈撒韦坚定持有的中国股票包括比亚迪港股比亚迪 都处于非常优质的赛道。本次大会的第三个看点，也是巴菲特一直追求价值投资的一个关键原因，就是注重复利的力量。这是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说，他提到了他在19、20岁的时候，在阅读了价值投资之父 Benjamin。格雷厄姆的《聪明的投资者》之后，这个彻底的改变了他的投资方式。这一投资理念的改变令巴菲特成为股神，也让过去26年间仅5个年度是负收益，累计回报超过13倍，跑赢全球大多的指数。值得一提的是呢，巴菲特在股东大会上公布了伯克希尔哈撒韦的财报，公司第一季度经营利润 70.4 亿美元，去年同期为 70.18 亿美元，但在计入其所投资的股票账面损失 15.8 亿美元之后呢，公司一季度利润 54.6 亿美元，同比下滑 53%。这与其投资股票的价格波动有直接的关系。股东大会的第四大看点就是，巴菲特谈投资非常重视现金，痛批比特币。他表示，在过去两年股市动荡，整个资本市场很难捉摸，就像赌场一样。赌场这个词，我觉得形容的非常贴切啊，相信很多散户朋友们都。在目前股市跌成这个样子的情况下，也深深的觉得自己被赌场骗了一样，是不是啊？在股票方面，一季度公司总共买入了518亿美元的股票，同时卖出了103亿美元。现金方面，第一季度伯克希尔现金储备从2021年末的1440亿美元降到了1063亿美元。但他表示，我们手里总会保持大量现金，这是不会改变的。如果再有类似的危机重演，持有大量现金的伯克希尔反而能跟旧式的美联储一样。对于比特币，巴菲特和芒格的观点基本一致。巴菲特抨击加密货币，认为比特币并不会产出价值。芒格针对加密货币自称它是愚蠢的，因为它可能会降到零；它是邪恶的，因为它破坏了美联储的体系。啊，注意啊，这个针对比特币的言论，仅仅是巴菲特和芒格的观点，并不代表蔡蔡本人的观点啊。根据数据平台 Will Wisdom 显示。伯克希尔哈撒韦2022年一季度持有的现金比例是 3.12%， 超过去年末的 2.79%。 注意他的在今年一季度持有的现金比例是 3.12%、他在个人认为 3.12% 好像也不能算作是持有大量的现金啊，这个比例好像似乎并不是特别高啊。我们再来看一下亮点五，本次大会的亮点五，加仓能源和日常消费，新进建仓西方石油。从公布的持仓分布当中，我们发现伯克希尔哈撒韦2022年一季度末持仓市值占比上升的，除了现金之外，还有能源、日常消费、金融、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持仓市值占比下降。我再说一遍，有能源、日常消费、金融、信息技术及电信服务持仓市值占比下降。苹果仍然是其最大的持仓公司，持仓市值超过1500亿美元。美国银行、美国运通公司、可口可乐持仓市值均超过200亿美元。此前的2021年年末，信息技术、能源是其加仓的核心。注意是信息技术，就是 IT 方面啊。 还有能源是其加仓的核心。持仓市值前十名的公司当中，首次出现了西方石油公司，且进一步增持雪佛龙公司。以3月31日雪佛龙收盘价计算，相当于第一季度持有约 1.59 亿股，远高于该集团在2021年年末持有的约3800万股。在一季度新进建仓的还有动视暴雪，巴菲特表示，投资动视暴雪的股份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自交易宣布以来，他一直在购买更多的动视股票，因为该股票的交易价格远低于微软的报价。另外，一季度以42亿美元收购惠普公司 11.4% 的股份。我们来看一下伯克希尔哈撒韦目前持仓的前20大公司啊，主要就是信息技术，就是 IT 方面、金融方面、日常消费、能源方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名占比 46.28% 的苹果公司，第二名美国银行，第三名美国运通公司，接下来就是可口可乐公司、卡夫亨氏公司、穆迪公司、威瑞森电信公司，就 Verizon、美国合众银行、西方石油公司、雪佛龙公司、惠普公司、纽约梅隆银行、达维塔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威瑞信公司、克罗格公司、特许通讯公司，还有 Liberty Media Corp、 Snowflake 以及 Visa。 在这一块蔡蔡想要提醒大家的是，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动视暴雪。因为这毕竟是巴菲特特别强调的，说投资动视暴雪股份完全是他个人的决定。因为巴菲特这个人，以他之前的投资习惯来讲，他对于游戏类、IT 类都是非常的谨慎，甚至是有一点点的排斥的，所以他能够动视暴雪、惠普、雪佛龙这几家公司，以及最近新进加仓的，是哪一家？哦，西方石油公司，大家可以重点的关注一下。我们来看第六大看点，就是巴菲特的午餐。巴菲特的午餐花落谁家呢？在格莱德基金会官网发文称，今年的慈善午餐名额将于6月12日7点30分在 eBay 开拍，持续到6月17日结束，起拍价为 2.5 万美元。这个世界上最昂贵的午餐始拍于2000年，每年都会吸引不少知名人士竞拍，以获取一些有价值的投资理念，但也不乏蹭热度。2006年、2008年、2015年以及2019年，这个午餐会呢，分别被步步高董事长段永平、中国私募教父赵丹阳、天神娱乐朱桦以及币圈的孙雨晨拍下，其中2019年成交价创历史新高，超过450万美元。格莱德基金会介绍，2022年将是最后一届巴菲特慈善午餐拍卖活动。最后的午餐花落谁家呢？ eBay 首席执行官表示，我们可以预期巴菲特的最后一届午餐拍卖将带来又一个成交价的新高。好了，以上就是今晚的所有节目内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